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大家好，我是陆佳。
哎，陆佳，你今年几岁了？
比蒙哥整整小30岁。
哎呦，那你比这个啊，我们现在查陆佳福音，他说耶稣开头传道年纪约有30岁，那你出来传道比耶稣还年轻，你很有本事啊。
没有了，这个学艺不精，还没有熟练仁义的道理，还早着呢。
但是底下这就说了，这是依人看来他是约瑟的儿子。耶稣自己也讲了，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我，他道成肉身以后是有一个这个肉身的年纪。你要是从他是约瑟玛利亚的儿子看起来的话呢，诶，因为他在他们家长大的嘛，那
是
这么算他年纪也有30岁。可是他的根从亘古从太初就有，因为他根本就是那一位全能者。所以接下来路加福音在耶稣受洗之后花了差不多有10几节的圣经啊讲这个家谱。那这个家谱和马太福音的家谱有什么不一样呢？
怎么说呢，一个好像是从亚伯拉罕开始记啊。
哎，那是马太福音。
一个没错，这个的话是倒着从耶稣那开始算到亚当，比那个家谱还长。
哦，所以他算到世界的起头。尤其他最后这句话是特有派头，亚当是神的儿子，对吧？
哎，创世纪那边没这么讲哈，这个地方才讲。
当然诗篇里面曾经说了，主耶稣也引了这句诗，他就说我曾说你们都是神，都是至高者的儿子。啊，因为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那这个耶稣是神的独生子和亚当是神的儿子有什么不一样呢？
亚当是神的儿子，
你假如有两个儿子，你怎么还有一个叫独生子呢？
对，是啊。我是有一个独生儿子了。
不错啊，所以这个问题问你是很公平的啦，对吧？那既然亚当也是神的儿子，耶稣也是神的儿子，为什么耶稣叫神的独生子呢？
就原本神就只有一个独生儿子，但是后来因信耶稣，我们也算成他的儿子。
但可是亚当那时候没信耶稣，他也算神的儿子。你不记得后来创世纪还讲说，神的儿子们看地上的人，地上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记不记得？
就是说这个人特别就是按着上帝的形象和样式造的吗？
是啊，创世纪这么说的啦，创世纪这么说的啦。
对，
至少这些圣经综合起来我们有一个很清楚的方向，就是神造人的时候啊，他的心意是要让这些人成为什么，成为他的儿子，对不对？
是他事先所定下的人就预先定下了效法他儿子的模样。
对，招他们来要给他们儿子的名分，既然是要给的，就表示起初是不是啊？起初还不是吗？
起初不是，
称所造的为什么？为人，不是称所造的为儿子。可是这个所造的为人的这些人呢，将来。被耶稣领进荣耀里面的时候，是领许多的什么进荣耀里去啊？
领许多的儿子。
对，
称义的儿子。
哎，造的是人，领进去的是儿子，这事情不是反过来的。不是造的是儿子，领进去的是人，那就退化了，是吧？你说人有没有一个进化论？
是是是，
这是真真正正的进化论啊。哎，但是既然要领进去的，或者起初受造的，将要给他们的心意，通通都叫做儿子，那他当然可以说亚当是神的儿子。当然诗篇，就像诗篇里面讲说，我曾说，这个曾字是很让他心痛的，因为你们都是至高者的儿子。现在小孩子取名呢，叫什么的都有。最近我们有个同工，写信来， 很麻烦了，他说这我先生姓狗啊。
比较奇怪的一个姓
号。对呀、啊、那我这个名字，哎，我这个名字我要生个是小丫头，那我叫他什么呢？我就不能叫他狗小花、是不是？也不能叫他狗儿子、也不能叫他狗博士。这名字不容易取的。可是我们中国人取名字都是照着那个什么取的，都是照着你的心意取嘛，对不对？
你想希望他成将来成为什么样子？
对对对，所以你看老蒋给他儿子取名字叫蒋经国，将来就是要掌权的嘛，是不是？他为什么可以继承父位？哎，他为什么可以继承父位？哎，名字取对了，是不是？你陆家你是一定要传道的嘛，神称亚当为儿子有什么错？当然没错。可是这个儿子与独生子之间呢又有差别，也就是说那个儿子被称为独生子的耶稣肯定是和这些儿子是不一样的。
嗯，
你看见没有，我们在解圣经的时候是把神的话当成有道理来解，不是用人的逻辑、一看这两个明显的冲突我们就定上帝为无理，那就不用读圣经了。
是，
那你说你们这都是自圆其说，老王卖瓜。哎，那要不然我跟你传什么？我传的东西要连上帝都不能自圆其说，那我还能替他自圆其说吗？可是要是上帝能够自圆其说，他就不是自圆其说。这个大家得稍微也照着放亮一点，对吧？那什么叫做耶稣是父怀里的独生子？我们现在还没有查约翰福音，但是约翰福音里面就讲得很清楚啊。
我与我父原为一。
哎，不但如此，在开头的时候他对这件事情就有一个所谓学术性的分析、我们可以这么说好了啊。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
表明
出来。他前面又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是讲到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只是耶稣而言的啊。这有时候传福音的时候我也用这个例子，这话是可以稍微讲得远一点，但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其实是很容易明白的。第一个地方你可以说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啊，神说我们要按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那这里边，哎，前几天我们节目讲了，首先我们一读我们要知道要开始警觉了啊，我这个人原来是有形象、有样式的，造我的那一位在我身上是有心意的啊。但是同时你要是要明白神的话，这里还有一个非常让人惊异的一个思想，就是说神万有者，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他怎么会有一个东西叫做形象叫做样式呢？
是，
如果他这个形象样式就是照着我们理解的话，而且既然他这么写，那肯定也是跟我们的理解有关系的嘛。他在一个形象里面就表示在这个形象以外就没有他了嘛。你是谁，你一定是受你的肉身这个形象这个样式的拘束。我要是要打你一巴掌，打到了你就会痛，打不到你就会说哈哈没打到。哎，你别高兴，没打到表示什么？在你的形象以外有没有你啊？没有你嘛。
这个难，有点难懂。
不会啊，我再跟你说一遍，打你一巴掌，我要是没打到你的话，那说明两件事情。第一个，我打得不准，第二个呢，你受你的形象受你的样式拘束。
对，我就是那个形象和样式。
对对对，我之所以没打到你，不是因为你多伟大，而是因为你太小了，对吧？你要是真的这么伟大，我随便一巴掌都打到你，因为到处都是你。
我不在我的形象样式以外。
对对对，那神如果有形象有样式，那他是不是也不在他的形象样式以外呢？这就麻烦了吧？
这个，
哎，
对啊，难讲啊。
哎，所以这个答案其实是这样：第一，神自称为我们。用新约的观点来说呢，神至少有两个观念是他要我们明白的。第一，父是充满万有的，他是无所不在的。可是同时，神又能够有一个本事，把无限装在有限里面，
是
一点都不少，
奇妙。
对，神要是不能够把自己装在一个所谓的形象里面，全都装进去一点都不少的话，他就不是全能的神。他要是没有形象没有样式，或者说不能有形象不能有样式，那更麻烦，他也是不是一个全能的神了。
是，
对吧？
否定他了。
哎，他否定他自己了。所以什么叫做父怀里 独生子的荣光充充满满的，就是说父可以把他自己装在一个人的形状，装在一个肉身里面，而且呢把他所有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装在基督里边。
嗯，
那这样一个儿子当然和他受造的儿子不一样啊，亚当这样的儿子是不一样啊，是不是？
嗯，
在他们受造的日子，神称他们为人呐，
嗯，
而不是
还没称他为儿子的。
对对对对对，将来神把我们领进去的时候，从现在就已经告诉我们说，哎呀，我们是天父的儿女，我们被得称为天父的儿女，父是何等的爱我们。因为我们其实我们还不是，但是还没被领进去之前，就已经给了我们儿女的身份，嗯，给了我们儿女的生命了。那这个叫做父怀里的独生子，嗯，这个独生子的从某一方面意义来讲呢，又是哎，陆家，你所有的一切都被你这一个小宝贝儿子发表出来了。
嗯，
因为大家生孩子最喜欢问的问题就是像谁呀，啊？像你是像你太太，啊？
嗯，越来越像我了，像爸，
像爸
多一点，
是吧？你这一多一点就已经是你的儿子，不真的是你的独生子了。所谓独生子呢，就是他能够把你的一切都完全的发表出来，他肯定要像你，而且是一模一样。那个是圣经里面独生子的意思。
那，嗯，我只能说是投生。
哎，你算是投生的啊，像小猪一样投生的小猪，对。哎，没有人能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发表出来。因为神是无限的，他又是不受形体拘束的，因此你无法接触到他，无法真的明白他。现在神给我们一个明白他的办法，就是把他自己在肉身里面，在耶稣里面完全发表出来，有血有肉的，让你可以接触的，让你可以明白的，是跟我们一样来往的，是取了我们形状，取了我们样式的。哎，那这个不管你怎么说啊，上边说，下边说，左边说，右边说，独生子三个字啊，那真是太妙了。完完全全的发表出来，而且他是用发表出来，
嗯，表明，
对，表明出来，哎，表明出来，有时候我们也可以把它说发表啊，因为这是一个主动的事情啊，主动的事情，
嗯。那等于说这个是属于耶稣的专属名词了？
那当然了，当然了，他这个独生子的意思呢，就跟我们世间这个独生子呢，要比那个意思要深广的很多。我们这个所说的独生子只是讲到数目而已，他这个独生子，
这个，国家规定只能生一个，
对对对，他这个独生子呢是讲到内涵。完全的表明出来神一切的荣耀，神本性一切的丰富，都
有
形
有
体的住在基督里。所以我说这是，这些陈述是非常学术化啊，非常，我们就暂时用这个字，非常非常科学的，是一种解剖性的陈述啊，关于耶稣与父神的关系，关于神在这些事情上他到底后面他是怎么想的。哎，这些圣经其实是录给我们看了。
嗯，
看归看呢，哎，这种话你只能欣赏了。这个耶稣基督的家谱啊，咱们就头上念一句，后面念一句，就算交代过去了，行吧？耶稣开头传道年纪约有30岁，一人看他是约瑟的儿子，然后谁是谁的儿子，一直讲讲到最后，亚当是神的儿子啊。
嗯，
咱们世外桃源做节目好久没这么干净利落了啊。
嗯，这是进度最快的。
嘿，对了，
像马太福音就查了几个月，那一章还没出来。
哎，再往下这一章呢，我们有可能需要走慢一点，因为接下来他说什么，陆家给我们念念吧。
好，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日子满了他就饿了。
哦，那我们读这些话呢，就和读第三章又有点不一样，因为第三章是你只能欣赏，对不对？这个第四章耶稣被圣灵充满，首先我们就要问了，哎，这些事情啊，这个所说的圣灵充满当然就是刚才，哎，耶稣受洗，圣灵降临到他身上，讲到那个经历，他把这个专有名词提出来，这个叫做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两次出现圣灵，圣灵，哎，那
嗯，
我们就需要问了，这些事情是不是也是我们在旁边看看就好，还是我们自己要经历的？我们是应当被圣灵有一个充满的经历，并且有一个带领的经历，是不是应该这样子呢？
应该是的，
应该是
多一点，应该觉得神在我们这条信主的道路上在一步一步引着就引出一条路来了。
是是是是。那从这件事情看，从这边看起来，如果这个讲到我们自己的经历的话呢，那么其实你最重要的事情还不是说你到底被圣灵充满了多少，充满了没有啊，你
这个也讲不清楚。
你常常给自己打分数是没用的，因为你肯定是充满的不够，要不然你就没心思问这个问题了，对不对？
对，充满了半天也没讲，不说方言也。
我等于这样讲好了，路加还没有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那路加去不去呢？真的吗？充满你的也是圣灵，带领你的也是圣灵，那你能不能在带领的途中停下来说，Mr. 圣灵，圣灵先生，我现在照圣经看我还没被充满，所以你先不要带领我好不好，那我先去把这个圣灵充满的问题确实解决了好吧。是有很多弟兄姐妹这样做啊，因为他对圣灵充满他有一个主见啊，他认为圣灵充满应当是怎么样的，应当是
标准，他有一个标准的。
对，比如说他的身上的病都要好了，他要能够口说方言，是不是他要有特别的能力。你刚才耶稣受洗，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形状仿佛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他也没说方言呢、真的吗？他都还没有开始医病赶鬼哦。
是
啊，那你说那是耶稣好吗？那是耶稣，那呵呵，你既然知道耶稣，你都没办法说得这么清楚。当圣灵在带领你的时候啊，当你的脚步必须往前走的时候啊，你是不是一个从你的观念、你的水平来说完全被圣灵充满的人？其实不是说实质上不重要，而是说你的判别或许没这么重要，重要的事情再往下来。
往下他把你带哪里去？
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一般我们说，如果圣灵带领，神带领我，那肯定是好地方、坏地方啊。你做传道人做太久了，这种问题大家一定答案都是那肯定是好的嘛，对不对？
要差的地方，
耶稣
人不愿意去的地方。
耶稣在这里圣经讲得很清楚啊，圣灵是把他引到旷野，引到旷野第一天应该有水泉，第二天应该有玛拿，第三天应当有神迹奇事，第四天应该可以看见应许地流奶与蜜，没有。第一天没吃的没喝的，
没吃的。
对，第二天没吃的没喝的。第三天 nothing happened， 天也没再开，天父也没再说话，连施洗约翰都没跟过来，那百姓更不用讲了。
没人会来这里。
对，一天两天一直搞到40天呢，
日子受够折磨了。
这个叫做圣灵的带领，对不对？就为什么说这些话你要先决定跟我有没有关系，因为你如果觉得这个话是跟我们有关系的话，很多那个愚昧人才问的问题你就不问了。什么你看主，我也是跟从主把我带到这个地步，我连工作都没有，身份都没有，学业都没有，是不是配偶都没有，你怎么回事呢？这个神我还能信吗？你就不问这些傻问题了。这也是耶稣在这里被显明被称为神的儿子之后，神给他的第一个所说的带领或者经历。如果连主天父都这样对待他，那你认为你这个不是独儿子的这个是怎么讲啊，这个是这半身份才办下来的这个儿子，那你认为谁应该怎么样啊？不能引你到旷野，而且不管到哪里，绝对不能40天没吃没喝。那你这个圣经就白读了嘛，对不对？为什么说读圣经最重要的不是学怎么样解圣经，也不是去学神学，而是一定要有信心去读，有信与所听得到调和，那就对你有益处嘛。所以这个陆家你自己怎么样？你起初开头传道的时候年纪还不到30岁，圣灵有没有把你引到旷野啊？
旷野回头看 物质上的旷野没像耶稣这么惨，
嗯，
没吃没喝，心灵上的旷野倒是还会有点感触呢。
嗯，那就照你的感触讲给我们听听吧。
以前我也在节目里面做过见证嘛，
嗯，
就是当父亲离开我的时候，你就觉得没有什么可倾诉的地方，
是
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得安慰，
是，
那那段时间就等于说是有点度日如年的感觉哈，而且还有一种力量好像离开，就是有一种依靠没有了，
嗯，
心晃晃的啊，觉得天底下没有别人比我更惨的味道，
哦、真的、
啊，
你会有这个体会、嗯、是吧？
偶尔吧，在一个人的时候，反正自己想的悲伤的时候会这样哈。
嗯，可是你要是没有这样的经历、嗯，你或许就不会这样面对自己，面对这个世界，对不对？
是啊，你就会发现你一个人到底心里到底想要什么？
嗯，
开始会想自己了，会浮
现出来。对，
嗯，重新回头看自己，我既然是基督徒，我到底在自己是20年他在信什么东西？
嗯。
就我自己所明白的，回头再审视神在我的这条成长路上，他到底是怎么一步一步的把我带到目前这个状况、
嗯、
那神可能把我放在这个目前这个状况的目的是为了继续让我向前走，而且是向哪个方向走，
是是是、嗯、
到是往服侍他的方向走呢，还是要把我推到另外一个极端里面，
嗯，
我开始心里面慢慢清楚了。
在这个状况里面，一直到主让你有一个更进一步的经历、嗯、这个状况里面你留了多久？有没有40天呢？
肯定有了，
肯定有，
绝对有，可能还超过40天，有一个学期吧。
哎，
嗯，
像这种事情
有100天，
一次两次一天两天真的是不够的，对不对？
没错、嗯、
哎，神真的是会把我们比较长期的摆在一个环境、嗯、摆在一个孤单、摆在一个困难里面。哎，其实答案很简单，因为他将来要用你，他要借着这件事情让你能够认识自己，他要把你放在旷野里面，所以他可以对你的心说话，哎，你也才能够听见你心里面有什么声音，是不是？
嗯，
那
嗯，然后后来就自己对自己诚实一点，其实，哎呀，反正也不爱外面的面子了，知道，其实知道干嘛，
嗯。你这点讲得很好，在旷野呢是不爱面子，恐怕连镜子都不照，你也不会去打扮，你也不会去装饰，你什么时候看看自己是不是蓬头垢发？嗯、我会担心我长得是什么样子。你回到人群，回到人民，回到文明里面来了。
嗯嗯，
在旷野真的是照我本相，让你跟你自己好好过点日子啊！这是神格外的恩典，他成为你一辈子的，我们就套圣经的话说全员好了。对不对？它是我经过那个流泪谷，却让那个流泪谷成为我们的泉源之地、嗯，而且里面有秋雨之福啊！这个实在是很啊，很真实的事情、
嗯。我现在每次如果服侍上稍微不顺心，总会想起之前的这个打算要服侍主全时间走这条道路的时候，
对、嗯，
会有点力量从那边出来。
嗯嗯嗯，是啊是啊，而且你在旷野的时候，其实你并不知道再往下要怎么样。哎、
是那个时候真的不知道。
对，我们现在读第四章，耶稣在旷野，我们就很好奇底下干什么。那你往后翻一张纸就行了，就知道了后来发生什么事情。可是当你自己在旷野的时候，其实你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哎，我当初来美国的时候，从信主到走上服侍的道路，也是有好几年的时间。你可以说游手好闲，你可以说无所事事，我去送报纸啊，帮人家看小孩啊，刷游泳池啊。我们主要就是读圣经、过日子，是不是？传福音。我剩下一生要干什么，我还没在想，还不像你想的这么清楚。我只知道有一个模模糊糊的方向，我从前的一切现在到了旷野呢、嗯、一文不值，对不对？
哇，那我这个模糊方向也有2年了。
是啊，
因为我爸高中毕业就问我了，
嗯，
他是把模糊方向弄清楚了，然后我花了1年时间要把那个清楚方向弄模糊了。
啊，是啊，
然后上帝就
逃啊，逃是要花功夫的，对不对？你讲得很好、
嗯、而且真的是买了船票逃啊。
结果你的大鲸鱼不是你自己被鱼吞掉、嗯、你的大鲸鱼是主耶稣把你父亲拿走了。
嗯，没错，
你父亲被最大的鲸鱼装到他肚子里去了。
对啊，但是主耶稣把他吐到天国里去了。
没错，就把你留在地上。嗯，好了，我们两个要是谈这方面的事情呢就讲不完了，但是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差不多啊。这里面几个重要的词，被圣灵充满，圣灵将他引到旷野， 40天、嗯、哎呦底下还有呢，这40天尤其到了结尾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叫做魔鬼的试探。哎呀，尽管这些东西在马太福音里面我们做过了，可是这些话实在太重要，因为现在的基督徒啊、嗯、你说他不信不信，或者不够信不够信，真正不够信的事情有一件致命的是什么、就是、
不晓得魔鬼的试探。
哎，他根本就不信这个魔鬼，也不愿意去明白、嗯、他就一个很简单的逻辑说，哎，我现在信了耶稣，我觉得耶稣的手里，我就不在魔鬼的手里。哎，主耶稣一直在他自己的手里，他在天父的手里，他还受魔鬼的试探，你不要太迷糊好不好？
嗯，是，
一定要认识仇敌啊，光认识真理是不行的，你认识真理不认识仇敌，你不晓得真理很重要的一部分帮你辨认仇敌，你如果不知道这么做的话，哎，那你真是有点、嗯、啊，基督徒白做了。
是，
哎，好了，那这个我们就等到下个星期再继续谈了。
好的，好的，
好，陆家，谢谢你，我们下回再见。
好的。
99.9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